这段圣经我信主之后就知道有这段圣经，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我有读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有不同的感受跟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应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大脑，我们来真的认真看一下这段圣经，虽然很难明白，但到底它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呢？所以啊，那么大家啊，我会给一些不同的 version 给大家，然后你自己去 pick and choose。啊，首先有个 disclaimer， 就是这段圣经尽管我真的花了好多时间，花了很多年去尝试去感受，去 apply 到我的生命里面，但我到今天为止，我承认我不觉得我 fully comprehend 这段圣经。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些很丰富的真理是我还未曾感受到的，但是我已经感受到经历过的，我可以跟你分享。那我也跟你分享说很多不同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呢，你自己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去挑说，哎，这个角度看比较适合我现今的阶段。 OK， 那么到底这段圣经讲什么呢？啊，只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讲到一个，如果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你需要建立一个家庭观，那个家庭观跟我们现在的家庭观很不一样。那么这个家庭观是什么呢？在啊路加福音的14:25-26，啊，这里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段话这么的 radical 呢？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就很多人跟着耶稣，然后耶稣转过来就对他们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啊，我特别括号那边特别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所以原文应该是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恨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节圣经其实很多人都读过，但因为太难了，所以读过。人是这样的，人我们有啊所谓的自我防卫的这种措施。万一有些东西太 radical 的时候，你 automatically 会 black out。所以大概你读完就忘记，我没读过，没听过，从来不知道有这段经文。但这段经文 from time to time 其实都会 stick out， 有时候你会读到。那今天我们来处理一下，到底他讲什么？因为很难明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圣经不是叫我们要爱父母的吗？你要爱妻子，你没有读过啊？保罗说的吗？每个人要爱你的妻子，就好像耶稣爱教会，要叫我们敬重父母，要爱弟兄姐妹，爱你的孩子。奇怪，为什么耶稣自己的话说，他说如果你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要解释为什么他用恨这个字。那么啊，中文翻译非常好。那其实这个不难解决，因为中文他直接把他的解释翻译出来了。所以啊，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他就说啊，若不爱我胜过爱，那翻译的非常棒，因为他不是只翻译，他不是按原文翻译，他是按他解释的意思翻译了。因为在希伯来文化讲到恨这个字，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叫 actively hate， 就是我真的很讨厌你，我看到你就讨厌，这种叫 actively hate， 我主动的 actively 去 hate 一个人。那有一种 hate 呢，叫做 hate by comparison， 就是说我不是讨厌你，只是说你跟他两者比较，因为我太爱他了，我对他的爱深到一种程度，跟你对照起来就好像我很恨你。所以这种在希伯来文的恨字呢，叫相对式的恨呢，是一种文学的用语，就是他用来表达说你对其中一方的爱到底有多深，深到一种程度，它是一种夸张的讲法，就是我爱 A 深到一种程度，我其实不讨厌 B， 可是我爱 A 爱到太爱他了，相比之下就好像我很恨 B。 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第一重要解释，就是当主耶稣虽然他原文是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你自己的妻子啊、父母啊、儿女啊，但是中文翻译很好，他说他把以前那个文化也翻译出来，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大概是说，你如果要跟我可以，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很健康的所谓的这个的啊家庭观。这个家庭观就是说，如果你不爱我，在整个家庭当中，你需要把你对我的爱放在第一位。如果你不爱我胜过 你对你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你自己的爱的话，那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中文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不难，这个不难，反而下一个问题就比较难。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为什么他会这么强调说，如果你要来跟我，如果在众多的人际关系里面，如果我不是最突出的那个，如果我要你爱到我，爱我爱到一种程度，跟你爱别人比起来，就好像你恨他一样，这个比较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这到底有什么重要？这个重要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当然，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自己去揣摩。就是啊，你跟身边的人的关系，有时候你要想一想说，哎，我真的爱神吗？我真的爱主吗？我爱主比我爱我父母，或者啊，当然有些人是很简单的，有些人觉得 piece of cake 简单嘛，我本来就蛮讨厌我父母的，所以这个教导 piece of cake 对吧？你要我爱家人倒是很难，要我恨家人 ，it comes so easy for me, it comes natural。但有些人是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哇不行啊，我爱家爱得翻天覆地了，特别是啊。特别是现代的父母爱孩子嘛，对不对？所有东西都牺牲给孩子，孩子就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的将来。对，你跟我说我要爱主耶稣多过爱我的孩子，这似乎很难。到了最后一个就更难了，即便你谁都不爱，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嘛，对吧？你说我要爱主多过爱我自己，这也是挺难的。这到底在讲什么？那我提供一个其中很多不同的角度，我提供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个人经历的角度，那只是给你参考，或许你自己去琢磨的时候，你说我还有其他的角度，那你也可以小组的时候跟不同的人去分享啊。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啊，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啊，神造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就是我们是透过关系来建立我们很多的价值的啊，没有人可以独立，就独立个体而建立自身价值。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创作了一首歌，我这首歌是透过别人听了，他听众给我的回应来觉得让我觉得，哎，我是个不错的作家，我的这首歌大家都喜欢。但你不能说我不管其他，你可以不喜欢，反正我做了这首歌，我自己欣赏就觉得很棒。没有人会这样的，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有他的艺术品没人欣赏，然后自己骗自己说我的艺术品还是很棒，我觉得很厉害，你会觉得很颓废很灰心。所有人的价值都是透过别人给你的 feedback 让你知道说，哎，我真的不错。只是你选择的 feedback 的人不同，有些是选择父母啊，我记得有一个我以前好久以前遇到一个学生啊，其实他很优秀，就长得好帅，而且啊读书成绩就非常好。可是我认识他几年，读书几年，从来没开心过。那我一直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心？”我觉得啊，他是跳舞的，身材本来就好，又帅，跳舞跳得又非常好，然后读书成绩也非常好。那我说：“为什么你不开心？”他说：“很简单，他说我心里面有个心结。”他说：“因为。”我哥哥比我出色很多，从小到大我爸从来没有 approve 过我，我爸从来都觉得我哥好厉害，每次都跟我说你看你哥什么都比你厉害，人际关系比你好， EQ 比你高，考的大学都比你猛。他说尽管我跟身边很多人比，我觉得我还真的不赖，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人生有一个缺陷，就是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得到我爸的认同。他说只有这一点让我这四年来从来没有开心过，是因为无论我怎么样争取，无论我的舞跳得有多棒，无论是我的成绩多么的努力，我爸总是觉得，哎，你哥比较厉害，我就欣赏你哥，你怎么不给学学你哥呢？他一直放不下，他就说我这辈子，他后来很拼，他说我为什么这么拼，我怎么样也要拼得到我爸一个认同，我要有一天我爸对着我说你果然比你哥厉害，他说我要这一句。然后问他说，哎，如果等到有一天你爸被神接走了，他还不给你这一句，如果你爸有一天真的走了，他也不给你这一句，你接下来的人生目标会是怎么过？你还有什么动力？他说没有哎，他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我要得到我爸的认同，只要我爸认同我，我就很棒。 也有一些学生是他哥的，有一个学生四年都活在他哥的阴影之下，然后没办法，因为他哥实在是比他出色很多。其实他也很出色，只是他跟他哥的出色在不同的 area， 可是他就奇怪，就喜欢比。人就是这样，人如果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有自身价值的，你是透过别人，只是你选的是谁而已。有些人是选父母，有些人是选男女朋友，有些人是选你的儿女，有些人是选朋友，有些人那最自恋的选自己啦，对不对？每天对着镜子，我觉得自己不错，这样子，自己骗自己说啊，我很有价值，我太棒了，太帅了，对，是这种这种自恋啦，要去看心理医生啦。但是无论如何，没有人是可以独立把在身边的人说我不 care 你们的意见，我就是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是没办法的。那几乎那你说既然我自身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是取决于别人对我的意见的话，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种所谓真正的自由呢？因为有时候别人的意见你阻碍不了，你就算更努力，他就是觉得，我就觉得你哥比你好啊，你可以更努力，你朋友都觉得我那个朋友就是比你好啊，你可以更努力，你的儿女都觉得我觉得隔壁的父母比较好啊，你更厉害，都有人觉得说我就是别人的太太比较好，别人的老公就是比较好。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活出一个让你觉得我好有价值，我又觉得我是被爱的，那同时我又是很 free 的这种办法？那Tim Keller 说了，他说基本上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 you actively hate them， 就是你去恨那些人就好了，就是说你说You know what？ 我父母 he's an idiot， 他是个白痴，他根本就不懂啊。我那个太太，她不懂欣赏我，就是个白痴，对吧？我写了一首歌出来，所有的听众你们就是没水准，不懂得欣赏我这首歌。其实我这首歌棒得不得了，就是你可以踩身边的人，你可以去非常的讨厌恨他们，然后让你自己觉得说，以此让你觉得其实我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办法，就是 actively hate everyone around you。你的朋友说你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你就黑他。你跟我不同意见，你觉得我的意见是错的吗？就是混蛋，我不跟你做朋友，对不对？任何人批评你，反正你就黑他就是。他说这边主耶稣给我们另外一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重要。这条路不是说，要么我就不黑他们，我就自己就是成为一个孤岛，也不是办法。他说第二条路是，要么你就黑，第二条路就是，要么你就 love God more。要么你就真的把主耶稣跟你的关系，跟神跟你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你所有的价值是从他给你的反应而来。他说这种就彻底让你自由了。你不但只当别人说怎么做一首这么烂的歌啊，你哥就是比你好，在你面对这种批评的时候，你不但只不会恨他们，因为你从神的关系，从神给你的回应当中，你得到你应该有那种价值的满足，你知道你是无价的，你是宝贵的，你是被爱的，你是很棒的。从那里得到满足之后，你再去跟身边人相处的时候，你发现你自由多了，你不再会因为你爸妈对你不认同就是恨他，你反而会更懂得爱他，你更懂得尊重他。你不会因为说你太太抱怨你某些事情，我觉得隔壁的丈夫比较好，你就觉得他怎么看不起你啊，就各种的恨啊，各种的冷战啊，吵架。也不会因为害怕儿女不认同你，就是凡事宠着你的孩子，造成溺爱。他说这是第二种方式，所以基本上你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就是我恨身边所有的人，只要他不欣赏我就恨他。第二种就是 I love God more， 我把我跟神的爱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条很重要的出路。主耶稣说，如果你来到我这里，如果不是你爱我多过爱你身边的那些人，你就没办法真正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你没办法做我的门徒的，你活不出来。就算我叫你说你要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你也爱不下去，那种爱是很有压力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给你们做参考的。所以两种方式，大概是两种方式可以让你重新有平安有喜乐，而且不需要建立在别人的意见上面的。 要么你就恨他们，要么你说我把神的爱放在第一位，借此不但是你可以自由，你还可以有自由去爱你身边那些即便他不认同你的，即便我就是觉得对的，你觉得我哥比我好 It's OK， 我本身从神那里得到好大的满足， I'm absolutely OK， 现在我还是可以用很平安的心，很平静的心跟你相处，享受这一切。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第一个啊。最后在这一点用一个 quote 跟你们分享啊。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奥古斯丁大概是中世纪的那些早期，其实他是早期教会早期教父，影响整个基督教神学很重要的教父。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我 quote 他，他说 The key to transform life， 他说一个人跟从耶稣，如果你生命要转化，最重要的关键，他是说 is the right ordering of our love。他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爱的那个顺序，优先顺序摆错了。你把其他人的爱，把你对你事业的爱、工作上的爱、各种的爱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把工作摆在第一位，就忽略了家庭，把家庭放第一位，忽略了工作，各种。他说因为我们对爱的 ordering 错了，就以至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suffer。他说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的爱摆在神的爱前面的时候， We will be suffering。 他说你的父母一个的意见， One opinion of your parent will destroy you。 你父母有一个意见就可以 destroy 你，你朋友任何一个对你负面的意见， 你今天就完了。他说只要你是把对别人的爱放在首位，接下来所有东西都错。他说你要 transform life， 首先就只要把你对爱的东西这个优先顺序，只要把它的 ordering 搞对了，他说你这一生就很棒。什么应该放第一，什么第二第三，他说只要你懂得 right order。 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啊，很简，这个反而比较简单。好，那么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地方了，下面耶稣讲了一句我觉得更难接受的啊，你们听听他怎么说啦。第二个就是做门徒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我跟你都很难突破的啊。接下来啊，路加福音14:27-35那边是这样说，这句话真的是很难懂。他说凡不背起自己十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先不做下计算花费啊，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又或者有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的来攻打他吗？就算一下你有多少兵，别人有多少兵。但是如果不行，你的人太少了，打不过别人，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差派使者去求跟他求和。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基本上是主耶稣讲过最 tough 的一句话。很多人看到这句话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前面那句解释完了，你大概清楚一点哦，他讲的是这个。那这句话就更难，这句话就很多人说真的吗？首先第一点就是啊，你知道我在啊小组的时候，因为我要预备这段经文嘛，所以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啊，我读一段经文给你听。那读完我就问他们说，你诚实告诉我，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主耶稣说要背十架跟他的时候，我说对你而言背十架是什么意思啊？我上礼拜问了10个人，我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所以 obviously 每个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想到说我要跟耶稣，我要背起我的十架，原来10个人觉得十架是10种不同的东西。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如果主耶稣是对你说，如果你要跟从我，请你背起你的十架跟我，对你而言你觉得那个十架是什么东西？那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点是第一点是最难的。那我给你们几个不同层面的解释，你自己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啊。首先在没给你解释之前，我先给你一个错误的解释，就是背起自己的十架指的不是什么。我首先说不是什么，再告诉你有可能指的是什么。那第一个，它指的不是什么 我记得我信主之后呢，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就问人说，哎，你觉得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背起自己十字架吗？你知道我大部分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作为基督徒嘛，背十字架就是说，比方说我那份很 boring 的 job 就是我的十字架，有些人会这样说，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那一段让我痛苦不得了的婚姻就是我的十字架，好想离，可是因为基督徒不能离，所以我就背起这个十字架吧。还是说，哎，我那个一天到晚找我麻烦的丈母娘，她就是我的十字架，就是当主耶稣说背起我的十字架，我就要背起我的丈母娘，就一天到晚找我麻烦，但我还是要很有耐心的对她，她就是我的十字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最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得了这个病，大概神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要背着这个跟从耶稣。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就是我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难处挑战，我要背起它不放弃，这个就是我的十字架。那我告诉你，这个一定不是指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指这个吗？我跟你分析一下，因为不是基督徒也在背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无论是信主的人，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遇到找你麻烦的丈母娘的， by the way，不信主的也会遇到很可怕的婚姻，也会遇到很恐怖的丈母娘，对吧？不信主的人也会遇到一份让他觉得人生就是浪费他时间的工作，不信主的人也会突然有一天去 annual check 发现怎么我这边有个阴影。换句话说，你在背的困难，不信人也在背，难道你能说他们根本是不信耶稣，他们也在背十字架跟耶稣吗？不是，不是。你所谓的那些的难处挑战，其实很简单，都是人类在离开神之后天然要处理的一些的后果啊。只是这种后果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对吧？有些是家庭，有些是 whatever 职业，有些是身体状况，有些是天灾人祸，各种，这是每个人都要处理的。所以这种一定不是背十字架。第二个，为什么一定不是讲这个？是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背十字架跟我。接下来他给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你要坐下来先算一下，我要建个塔，什么我够不够钱呢？够钱才建啊，不要建到一半变成笑话。那我会打仗要算一下，自己算完之后自己做个决定。换句话说，背十字架是一个 conscious choice， 这是一个你算过之后可以 make the choice， 你可以做个决定说我要背还是不要背。至于说我今天去医院发现有个阴影，这个不是你的 conscious choice， 这个你没得选择，你不背也得背，背也得背，对吧？那个一天到晚找你麻烦的丈母娘，你背也得背，不背你还得背，这个不是你的所谓的我考虑过我就不背，你能怎么样？对，不背也得背。所以很多的困难难处是你不背你也得背，那个不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一定是你可以决定说我要背起来还是我不要背起来的。所以根据以上这两点，首先先告诉你，背十字架跟耶稣一定不是指你所谓想的那些，搞不好是我的身体，搞不好是我的婚姻，搞不好是我那份很无聊的工作，工作上一些困难，都不是。 OK， 那先排除那些，那他大概讲什么？如果排除了那些的话，大概背十字架在讲什么呢？那我给你几个很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啊，其中有个小主任跟我说的，他说啊，这样我他说他是这样分的，他说啊，有些的困难不叫背十字架，就是不信的也在背，我也在背，没得选择，都得背，那个不叫十字架。他说，但是如果你为了活出神给你的使命，神有个任务给你，神对你人生有个使命，为了你要活出这个使命所要付的一些代价，他说这个叫做付，叫做什么？这个叫背十字架，是吧？这种就叫付出，这种就不是非信徒不会因为要活出神的使命和付这种代价的吗？我会。所以他说这种，这是第一重解释。那这个解释，如果你觉得也挺合适我用的，我最近发现自己好像觉得好像跟从主蛮冷淡的，那你是要去想神是不是有个使命在你身上？为了这个使命，你是否愿意去背上一些的代价？这是第一个你要考虑的。有可能他是讲这个，就是说他告诉你说你要跟我吗？可以，每个人跟我的一定有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得负一部分的责任，你要付上一些代价，这些代价就是你的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重解释就是稍微有深度一点。 第一种解释是，他是讲说啊，他说十架呢，基本上啊，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今天我们什么挂个十架，觉得好酷啊这样子。十架基本上以前是个刑具来的，就比方说没有人去跑去说什么，因为现在美国比较人文主义比较强一点，所以现在已经大概不会有什么钉十架，现在死刑都是什么，就是什么 electric chair 啊，什么。现在啊，什么 lethal injection 对不对？就是打针就死了嘛。打针之前以前是应该是电椅，对吧？就换句话说，你有没有看过是什么什么什么背个电椅在这边？你觉得好酷啊，这是 fashion 啊？不会嘛，因为这是个刑具，这基本上一个是死刑犯的刑具，所以十架现在是非常 fashionable， 大家觉得哇，这个好酷啊 ，fashion， 这是个 fashion。但以前呢，这是个刑具。所以现在背十字架是很酷的，你看我背个十字架多酷，以前背十字架是一种很羞辱的东西，对不对？你怎么背这个电椅跑出去是很羞辱的，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好像是被判了死刑的罪犯一样。所以有人说第二重的解释，当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心里面的层面要把自己带入接受这个角色，就是你每天起来要对自己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 condemned criminal， 我是一个已被判的死刑的死刑犯。这跟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你知道普通人只要醒来第一件事做什么，想办法证明我不是个死刑犯，证明说我不是个有罪的人，我还 OK， 我不应该受到神的审判。我说你看我还有个 PhD 呢，你看我不是还有份不错的工作吗？我还身边还有人爱我，还有人觉得我不错，所以我们各种的努力为了告诉别人说 I'm not a criminal， 我不是一个被判的死刑的囚犯，我不是。但是背起十字架意思说我醒来需要接受这个身份，说我是一个被判的死刑的囚犯，我是用这个身份跟着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死了，现在我是用另外一个身份活着，是用主耶稣已经复活的身份在我身上活着。这是第二重你需要去除，这个就更深了。那这个是基本上啊，如果你做得到这一点呢，啊，这是个怎么说呢，啊，对我来讲啊，第二重意思在我过去的十年每天都不断的在 practice。 那我告诉你有个什么好处，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可是这个抽象的观念你每天愿意去认同的话，却有一些很接地气的后果会出来，好处会出来。这个好处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每天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先告诉自己说，如果我醒来不是提醒我自己说我今天是个 condemned criminal， 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今天我要想什么办法来证明我是个不错的人呢？我是需要去什么多关心这个，还是说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通常我就通常都会想这方面，那通常想这方面，那啊这方面没错，但是这方面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凡是只要你往这方面想，你发现不出两天，你会发现你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你信我，真的，真的，尽管你做的是好事，如果你动机错，你发现你是个很自私的人。就算我醒来想的是我怎么做好这个事工，如果我背后是说为了我做好这个事工是证明我是个很有价值的人，你信我，我不出两天就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我不出一个礼拜，所有对我没有事，对我这个事工没有任何贡献的人，我就会很恨他们。反而有些对我的事工有些阻碍的人，我就会讨厌他的很不得了。虽然我表面好像是我就要建立神的事工，但如果我把我建立事工作为我的自我救赎的方法，我这条路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自私，越走越没有爱，我就会越走越现实。建立我事工有份的人，有成就的人，我就会很喜欢他们，稍微有点给我添麻烦的，我就会讨厌死你。我走下去大概会有这个反应。但是如果我醒来第一件事告诉神说 I got nothing to prove， 原来旧的我已经跟你钉十字架死，已经受过罚死了，你不能再罚我了，现在你爱我， 的爱我，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了，事工的成败已经不再影响我个人的价值，我个人的价值只是因为我跟你已经死过了，你现在活在我生命里面。你爱我是因为我就是我，你就是爱我，每天经历到你的爱，我今天要的就是你这种爱。你知道这种心态，只要15分钟调整一下心态，你发现你这一天活下去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对那些身边的人的爱啊，同样都是爱，可是没那么自私，就不会那种什么恨那种讨厌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你就变得很自由。那你就被你跟神的爱之间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 level。 所以这就是第二重的意思。那这重意思因为比较抽象，所以我已经尽量用接地气的方式讲，但是还是很抽象的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啊。那我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就是每天醒来第一天先告诉神说啊，神，今天我又开始想要用身边不同的方式证明我是 righteous，我又想证明这一点了。提醒我，今天我是个 criminal， 我跟你在世界上死了。I got nothing to prove， 我不需要再证明任何东西，不需要靠我的钱财、我的知识。你知道有一天我去约一个人啊聊天，这个人是一个 intellectual type 的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啊是一个 Donald Trump 的忠实粉丝。那段时间我对 Donald Trump 的观念不。至少印象不好，所以我既不是站在希拉里这边，但是我又觉得 Donald Trump is a jerk 啊，但是他就很支持 Donald Trump。 那我们两个就约出来吃饭。那吃饭我就觉得说啊，你知道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一开始跟我讲有关 Donald Trump， 他开始 defend 嘛，为什么 Donald Trump 那方面是很合乎科学和什么的，他开始讲这一段。你知道我听到第五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的火气就一直是往上涌，你知道吗？就是我突然觉得 you are so stupid， 为什么有人会喜欢 Donald Trump？ 为什么你会觉得 he's a good man？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个 capable president？ 会觉得说 you are so dumb。 那我就觉得我开始用感觉出来，我就是那种感觉很不好，因为我知道有感觉出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奇怪，我这种感觉，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我才发现说我又开始走回去以前那条路，就是说我当我跟一个非常 intellectual 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说，如果大家都讲道理，如果我的道理强过你的话，我才是有价值。一旦我发现你讲的稍微有点道理好像压过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备受威胁。人一受到威胁就开始觉得恐惧，恐惧来了开始就生气，那种气就开始起来，就觉得说 You are so dumb, you idiot。 我就奇怪了，我明明跟他关系不错的，为什么怎么吃顿饭弄的是这样子。我一边怒气起来的时候，我就很敏锐的开始祷告了。我觉得神，我好像又开始想要用我的 intellectual 的知识，想要透过用我的知识压倒他来证明我是比较好的。我又开始犯这个错误了。我要记起I'm a condemned criminal， 我跟你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I have nothing to prove， 我不需要跟他比，我不需要告诉他我知识就是比你强，我考虑的方向比你全面，想的比你周到，我对的，我才觉得我好厉害。你知道那个祷告 一讲完，奇怪，你知道那种怒气就下去了。那突然你就会用一个很平静很冷静的心去听他讲，讲完之后我发现哎，其实他讲的挺有 point 的。我突然改变了我一些的立场，我突然觉得说哎，原来我过往一面倒的说很讨厌 Donald Trump， 我现在发现哎，或许现在有些地方我还是讨厌他，可是有些地方让我改观，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说哦，原来从这个角度看原来是件好事。我开始懂，我开始可以接纳更多不同的人跟我做朋友。所以这个祷告其实在很深层，虽然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可是这个观念会带来很实际的效果。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你跟儿女关系会变得不一样，你跟太太关系变得不一样，你跟朋友都变得不一样，你会 broaden 你整个的内心的世界。好，那么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是最深的啊。So far OK 吗？第二个还 OK 啊？那第三个还有很多个的，但是我讲完这个就说因为时间到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啊 David Wilkerson， David Wilkerson 啊，讲了一个，讲了啊，他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是讲这段圣经的，啊，我为了这段圣经看了超过100篇的 article， 不同的解释。David Wilkerson 是其中一篇让我开始有点不同的看法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主耶稣叫那些门徒说，如果你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让我们考虑一点，他说，你觉得主耶稣他有背到自己的十字架吗？我说有啊，有啊。我开始想的时候我就有啊，他不就是背自己十字架吗？那他再问一句，他说，你觉得他真的有能力背得起自己的十字架 all the way 一直上到哥哥他山上钉在十字架上吗？当你读福音书你发现他没有，哎，他没有，哎。你记得福音书说他背十字架背到某个地方他太累了，实在走不动他就趴下了，谁帮他背了最后一段路程？有个叫 Simon 的人，对不对？有解经家说那个人有可能是个黑人。你知道黑人从当今天还好了啊，2000年前的中东，在那个时代，黑人被认为是受诅咒的，黑人被认为是被普通的人类在低等。你知道主耶稣自己背十字架，居然他被十字架 crash， 还他不能够一个人独自背到底，他背到中途 crash， 居然是一个黑人，一个是最看不起眼的人，去帮他拿起那个十字架，背完最后一段。那他说从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主耶稣跟他们说你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十字架不是让你说你决定说好我背得起我背起，然后你觉得我好棒哦，我背十字架跟耶稣，哎，我太属灵了，对吧？我以前也试过，你知道啊，我记得我刚来加州的时候啊，还没我来加州只是为了跟一个人嘛，就是跟我们前院长，因为我还没来之后就听到他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吧？神就本来是没钱的，他要开个学院，一来神就给他600万，对吗？刚下飞机就有人给他600万，就买了学院啊，什么他自己有癌症3次都没开刀，什么自己祷告就好了，所以基本上是个神人。所以我就说，我如果要跟人的话，我就跟这样一个这么传奇性的人。所以我来到的时候呢，第一年学费用完，那我在糟糕啊，没学费怎么办？没学费怎么办？那我就祷告祷告，那我就后来说没学费我就走呗，就买机票就先回我现在是在中美洲的，就墨西哥南面一个加勒比海的国家，我就回去那边先打工，打完工我存够钱，我再回来完成大学的另外3年。我读的第一年就没钱了。那结果买了机票的时候呢，我很崇拜的那个院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说你叫 Justin 吗？我说对，他说你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说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说那你不能收人工，我说不行，他说这样，你跟在我身边跟我侍奉，我负责你未来3年的学费，啊，但是没有人工，我说好，但是他有一个，他给我另外一个条件，你知道那个条件是什么？那个条件是，我当时有个女朋友。是在外州的，我本来打算买了机票先去外州看他，看完他我就回贝里斯，我就回中美洲。他说你要取消那张机票，因为你现在开始就跟我，这个假期你没办法去见他。说 deal or no deal， 那我回去祷告了一晚，我说 deal， 我来家就是为了跟你，那我就决然撇弃了。后来就后悔啦，哭啊什么的，后来就后来就弄得分手什么的，对，然后来睡里还请我吃饭，那么安慰我。对，就年轻时候也做过这种蠢事，就是我背十字架我好厉害。那当神为我开路，我最后还是我决定为了这个机遇，我就放弃了一些东西。我人生本来就有取舍嘛。但是我后来越信主的时候，越来越偏向于 David Wilkerson 的这种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很深沉。因为当我们开始从完全不懂得爱神，开始你懂得说爱神，当开始觉得为自己爱神的感到骄傲的时候，你慢慢觉得我好厉害，我就是背十字架，我放弃好多，我为什么不配？基本上再走彼得那条路，到彼得最后都发现啊，原来我真的这么不行的，原来连主耶稣背十字架都没背到底，他背到中途就被 crash 了，是有个黑人帮他背起来走的。然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 crossis meant to break you down。 他说当主耶稣跟那一群，他是跟法利赛人说的， 那些法利赛人觉得我好厉害，我跟随耶稣。他这句话是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说的，他说你们跟着我觉得很厉害，对不对？我给你们一个挑战，如果你觉得你靠你本事可以跟我的，试试看背我的十字架，如果你背得起跟着我，你就陪我做我门徒。他说这个十字架基本上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 breaking point， 是让他们知道说，让他们知道说我没办法背到底，我没办法背到底，你没办法靠你的能力背到底。所以后来啊 ，David Wilkerson 在啊啊，我给你读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Your cross is meant to bring you down。他说啊，他说 The temptation 就是面对要不要背十字架，他说 temptation 不是 ，is not in failing。不是说因为你失败或是 not willing to take up your cross， 不是，他说 the real temptation 是 you try to carry your own cross by your own strength， that's the real temptation。 你以为觉得靠我的能力我真的可以背着十字架跟从你到底，他说我好厉害，就是这个才是那个 temptation。 主耶稣用十字架要告诉他们说 no way， 我自己都没办法背着走到底，你相信你可以吗？你相信你不需要神的帮助，你靠你自己就可以背完走完？ No way。 所以 David Wilkerson 为这段圣经添加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从你最年轻的时候觉得，从不懂的爱神觉得我想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你终于撇弃一些东西的时候觉得我还挺骄傲的，我终于可以跟神了，到最后你发现说原来不行，原来不行，我并不是我想象中这么厉害，原来我需要的是他给我的 strength。这就是其中三个 offer 给你三个，如果你觉得这段经文好难懂啊，背十字架到底怎么办，大概这三个给你提供啊。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应该用不同的解释啊。我慢慢开始去感受 David Wilkerson 的解释，让我懂得知道说不是靠我自己的 own strength 去背这个十字架，是主耶稣跟犹太人说你要靠律法来到我面前试试看这个十字架啊。The 十字架会 bring you to the end of human effort， 让你开始知道说神，我需要的是你的恩典跟 mercy， 不是因为我可以背得起，我背不起。所以当主耶稣问你那个问题说，哎，你会去建高楼啊，算一下价钱，你决定背不背？你觉得你算完之后你给的答案是什么？我年轻时候给的答案是 yes， 我觉得我够钱，我200万绝对够起高楼，来打仗吧，我200万兵。现在的我在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的答案是 no， 我算完之后会告诉主说 no， 我不够钱盖完，但我还是想跟你，但是我先说好，我不够钱盖完，我也没那个兵打完这场仗，但是如果你愿意选择我，你愿意把恩典给我， I'm willing to go。 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一段很难读的经文，但是当我们慢慢思想的时候，其实人生不同的阶段，相信这段经文都能对我们说话。相信主耶稣，你在 offer the kind of love 是超越所有人能够给我们的爱的，让我们懂得把你对我们的爱摆在第一位，让我们懂得活出一个很自由也懂得去爱身边的人的一种的生活。当我们如果有些是觉得自义的，觉得我真的好厉害，我可以背起十字架跟你，我们也懂得主耶稣来到你面前说不行的，我们真的不行，我没办法背，但是没办法靠我们自己背，但是如果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愿意仍然跟从你走前面的路。就祝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透过这段经文都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